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和焦虑，也难免遭受各种病痛的折磨。在忙碌之余，也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为您选播明慧丛书《童话法光》中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们也经历了这种困扰和迷茫。是法轮大法的转法轮等著作使他们豁然开朗，看到了光明，让他们获得了道德的升华和身心的净化。
下面请听《征房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2002年，我母亲和弟弟同住的房屋拆迁，于是姐姐、大妹和我共同出资75000元买了一所房子给母亲和弟弟住。房产证上当时写的是我大妹的名字。几天后，母亲和弟弟搬了进来。等拆迁款下来以后，由于弟弟不喜欢此房，迟迟不交付房款，我们姐妹三人垫付的资金拿不回来。3个月后，大妹对我说，她孩子上学需要用钱，因为当时这房子是我主张买的，让我把她出的钱还给她。回到家，我和丈夫商量，考虑到自己有个儿子，将来也需要有所房子，我们就把她出的3万多元还给了她，连同我姐姐出的5000元一同还给了姐姐。当时我们姐妹三人签了合同，因为我付的房子全款，房屋所有权归我。我丈夫说要把房本的名字改过来，我说没事儿，我们姐妹不会因为房子闹事儿的。我花全款买的房子，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于是房本就没改名字。2年后，我母亲去世，我弟弟说尽快搬走，结果一住又是几年。前些天我弟弟准备搬走，就在这时麻烦事来了，姐弟几个对着我一哄而上。弟弟说他在住房期间买过一个闸门，换过一把锁等等，现在需要搞回报，张口就找我要10万元。远在境外的姐姐在电话里说，这房子是母亲留下的，她准备让我弟弟搬到她那儿去住，她搬到这所房子里来，说这房子就属于他的了，跟我就没有关系了。在2月29号晚上，我另外的两个妹妹来到我家，我大妹妹给我丈夫做工作，说给我们6万元房款，我们就得认可，其他的房款只当是炒股炒赔了，还告诉我们买房子就是有风险的等等，说话声调是越来越高。我丈夫见势头不好，怕影响家里的老人，连忙推脱，说以后再说，赶紧送他们走。结果在大马路上闹起来了。大妹说，最多给你8万，这房子我说了算，房本是我的名字，我不在了还有儿子，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好不热闹，想不到的事情竟在我家真实的发生了。几个人都在争这所房子，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一时间，几十年的亲情和善荡然无存，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利益面前。师尊讲，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见转法轮。我跟丈夫说，咱把房本给大妹吧，任她处理好了。为了这所房子，小姨子和姐夫在大马路上大吵大闹，实在不值得。房子有价，人品丢了是无价的，咱不能把这种恶劣的作风留给晚辈。虽然话是这么说， 一个目前价值30万的房子一下子要失去20多万，是有些难以接受。2月5号这天下午，我说服了丈夫，把房本给大妹送去了，正好外甥也在家。外甥对我的举动感到惊讶，说：二姨，你真不简单，把房本拿来了。我说，我是修炼人，和常人不一样。我想，此举我已经给晚辈留下了最值钱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大法弟子的修为。我跟大妹说，房本我拿来了，你看着办吧。当时我的心态非常好，面带笑容，心里没有一丝波动，心平气和的就把这事儿办了。回到家，我再发正念，看到我发出来的功由原来的金黄色变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圈一圈的，约十公分宽一圈，一个圈一个颜色，非常漂亮，甚是好看。我心里在想，这功怎么长得这么快？过了三四天我才想起来，是因为自己放下了一颗利益之心，在将要损失20多万的情况下没动心，所以师尊才给长功的。此时我想起了师尊讲的法，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见精进要旨学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新产品检验是心性的检验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今年我申报了三个科研专案，前两个专案已经顺利通过，只差最后一项，待样品检验通过就大功告成，我等着这项样品的检验结果。一、妙计。检验部门来电话了，说样品有一项检验不合格。听到这消息，我心里一震，研究资料都已报到国家局审评中心，样品检验没合格就得退审及重新申报，如果不重新申报就意味着此专案全部投资付之东流，重新申报还得到工厂重新试制生产，重新现场考核及抽样，工厂在郊外，大清晨赶去，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到家，既辛苦又耽误时间，能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呢？我想了很久，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先疏通一下关系，送点礼，再编个抽检样品少的理由，补抽一些重新做的合格样品，然后用后补抽的样品进行全检，按全检合格程式通过，最后出份这批样品全检合格的报告单。这么做既掩盖了这批样品有一项不合格的事实，也避免了退审。我想出了个多么周全的办法呀，我真为自己能想出此妙计而高兴，可实施起来又怎么样呢？首先我先找到了检验所业务科长，把此想法告诉他，他说此法妙，我干这么多年也没想到这招。但是如果真的检验样品不够，也得检验科室提出来才能补抽样品。我又找到相关科室，以厂方名义提出再次复检的要求。当科室在复检中真的出现样品不足时，业务科到留样室一查，还有几倍的样品备用。这期间我每天都求师傅加持，能顺利地补抽成样品。可无论我如何努力，此事都无丝毫转机，最后还是出了不合格报告单，此专案只能接受退审的事实。二、执泥。丈夫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严厉地训斥我，你这么做是在蒙混过关，搞欺骗，这是与大法相违背的，你们师父绝不会怂恿此事，认认真真重新试制产品， 才是最好的弥补办法。我为什么着迷般的执意这么干呢？其实就是掩盖着虚荣心、利益心等不好的心。几年来，我在公司完成的科研项目最多，从来没有退审的记录，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变成了年销售额几千万的企业，公司从老板到员工都很尊敬我，也很重视和采纳我的建议。可这次，由于盲目追求科研项目的进度，造成了因产品品质问题而出现退审现象，结果既耽误了专案进度，又造成了开发费用的损失。我的技术权威形象会不会因此被破坏？老板和员工还能像以往那样信任我吗？虚荣心是我极力避免退审的原因之一。每完成一个科研项目可得到一笔奖金，这次蒙混过去就可轻松得到一笔奖金。再重新申报，现场考核及抽样比上次严格多了。考核人要从原料投产开始，一直跟踪到产品生产出来，并现场抽样，每一步细节都不能出错，否则前功尽弃。要想再次完成此项目并得到奖金，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与上次是无法相比的。利益之心是我极力避免退审的原因之二。三、归正。其实谁都知道我的想法不对，可现在世风日下，各行各业都在随波逐流，只要表面符合要求，私下做些手脚也都心知肚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作为大法弟子，是要带头归正这一切不正的思想、观念及行为的。师父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暴露我的执着心，让我摔跟头，从中悟道。我先到公司老板那儿说明情况，并做好了挨训斥、受埋怨，甚至对我咆哮如雷等等一系列反应的心理准备。可老板却说，不要紧，多大的代价也要把此项目完成，我相信你，从心好好干吧。我又到工厂向厂长、车间主任、化验室主任等等有关人员说明原因，他们就像自己没做好此项目似的，甚至有时候连续一天一宿都不休息参与产品的试制，连新来的生产部长也参加了试制，还给我派来个新到厂里实习的大学生当助手。进行到产品试制的最后一道工序外包装时，有位怀孕的女工也来帮忙，他们小夫妻都是我厂工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现场考核顺利通过。样品送到检验所，按加快样品检验，按正常样品标准收费，此一项就节约了两倍的检验费用，提前两个月出了合格报告单。我对放下就是得到又有了新的认识，心里真的放下了，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下面请听小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一行。一直都自认为我对金钱利益等看的是相当的淡，就是白几大叠钱我也不会要，更不会动心，可以说是放下了对利益的心。但实际的情况还远不是这样，由于受迫害，我失去了工作，经济上非常拮据，几年来省吃俭用，不知不觉对利益非常看重，还不自知。后来出去打工，我工作的环境经常是客来客往，有时客人会遗留下一些如打火机之类的东西，有些是他们不要的，有时是忘了拿走，这下就把我的利益之心带动起来了，整天心都为之浮动，每次都看有没有东西留下，真是大的方面能把握住，细节地方我却栽了跟头。因为值不了几个钱，所以我也没有在意，这样就经常拿回家。我的身体却开始出现不对劲，手脚经常裂口，疼痛难忍。怎么会这样？ 读到师父的法，衡量自己，知道有个得失交换在里边，自己的行为太不磊落，还不是一个大方的常人。在这特殊的时期，我是为了节省资源，不浪费。老板家这些东西多的是，他们不太在意这点东西呢。多了的东西，他们经常都是丢了的。偶然看到《明慧周报》上一篇文章，对我震动很大。一个人一生的福禄都是有定数的呀，就花自己的劳动所得是最好。看来我还是没有彻底放下利益之心。我家的经济从小并不宽裕，一直都非常节省。节约对个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但对一些小利都斤斤计较，以至于把不属于自己的都据为己有，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而且还给自己找借口，说小来小去的没什么。其实数量的多少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关键是这件事本身的性质。拿一分钱和拿一百元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想到这儿，我决定把我拿的一切东西马上归还给老板。身在世俗中，有时真的还很不容易把握好。现在因为修炼法轮功，我有了非常明晰的思维，该自己花的钱就花，绝不吝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对不要，哪怕很小的一点东西。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法破迷，走出生死》，作者美国洛杉矶大法弟子。当医师的爸爸说：“你的胃病已无药可救。”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由于在学校的课业繁重，压力太大，被学校搞得不眠不休，睡觉睡不够，饭不定时吃，烟、咖啡、啤酒就成了我的提神的必需品。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压力逐渐的加大，身体也垮了。我不幸的就患了严重的胃溃疡。由于自己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也是一个中医大夫，我就靠着中药、西药和针灸一直撑到了大学毕业。当时也在学校认识了自己现在的太太。毕业之后一直没有体会到健康的重要，生活一直都不正常，我的病情就从胃溃疡引发了12指肠溃疡，有一次严重到三四天不能吃喝和上厕所，肚子严重的肿起几乎和孕妇一般大，一直到我爸爸前来营救，那一次终于惊醒了我。经过那一次事件之后，我爸爸很严肃地对我说：当你有一天拉黑血块的时候，跟爸爸讲一声。他紧接着说：你再不把你的胃保护好，到那一天来时，我就要给你买棺材了。其实你的胃病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你就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个就是改善你的生活习惯，然后再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好。第二条路就是去开刀，把坏的部分去掉，之后坏的部分又会再生，然后再开刀，一直开，直到你撑不住为止。因为我爸爸是前台湾三军总医院肠胃科主治医师兼中医博士，他那样一讲，等于是给我宣布了死刑。当时我想到了以前气功练过一段时间，那时的身体确实是比较健康的，可是由于太久没练，很多动作已忘得一干二净，那时的心情就只有悲伤和绝望。直到有一天机缘来了，我在洛杉矶18台新闻广播中看到有免费教功的信息，在圣莫妮卡的海边有免费教授法轮功的活动，我就去了。那时已经有一些人在练了，我也就这样走进了大法修炼。有一天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的时候，
忽然间看到了千万个小星星弥漫了整个空间。刚开始我也没在意它们，还以为是前天加班太疲倦了，疲倦到看到了星星，我就继续打坐。没过一会儿，星星就变成了千万颗小眼睛，一闪一闪地看着我。当时我也没太在意，我还以为是疲倦造成的幻觉，我就继续打坐。忽然间，一颗很大的眼睛出现在我的面前，把我吓了一大跳。也许这一下让练功点的联络人注意到我了。当时我急着上班，心里想，这是什么功啊，怎么会出现这些呢？正急着要离开，练功点的义务联络人及时喊住了我，问道，书你看了吗？那时我才知道了《转法轮》这本书，没几天我就把宝书请了回家。回家后，我如饥似渴地在一个星期内把《转法轮》看了几遍。那时也不知道怎么的，每看完一段《转法轮》，总是心里头高兴，越看越幸福的感觉，而且还百看不厌，越看越吸引我，越看越放不下。也知道了那看到的眼睛是怎么回事，可是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必须搬家，也就从那时我离开了阿罕布拉式的练功点，转为自己在家练功学法了。走出去讲真相。修炼还不到一年，迫害开始了。那时的环境真的很严峻，真的像天都塌了下来似的。由于中共邪党的造谣和各地媒体的转载，学真善忍的人突然间成了大家歧视的对象，真正做好人的人成了大家攻击的目标。就算远在美国的环境也逃不过邪恶的污染。父母亲开始对法轮大法也是人云亦云。那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知道每次他们高声时，我就大声地解释给他们听，法轮功是好的，李洪志师父教大家做好人是对的。那时也不觉得奇怪，每次讲到这时，他们总是呆呆的。当他们思想清醒过来时，总是会反复地说，要是法轮功是好的话，你的身体怎么还没练好呢？后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悟到，这是师父在用他们的嘴点醒我对治病的执着。每当家人一开始不进大法时，我也就会告诉他们，转法轮是怎么怎么说的，师父是怎么讲的。我也慢慢地发觉，我越多读转法轮，我的说服力越强，越读转法轮越能使真相进入他们的心中。结婚后，我们搬到了一个白人居住的区域，那里中国人非常的少，环境也比较单纯。由于居住环境的关系，跟中国人的事物距离也越来越远，相对的离学法练功的环境也慢慢的淡化。由于发现了这个现象，我和太太就开始找附近的练功点，希望还能再回到从前和大家一起晨练的时光。那个时候由于自己是个工作狂，日积月累的工作使我忘记了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找到法轮大法的讯息的。有一天我就在上班时午休的时间找到了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从网站中我看到了大法弟子如何的被迫害，中共邪党如何的造假诬陷大法，还有恶警如何的狠狠地打大法弟子和关押大法弟子。我和我的太太就在这样靠着明慧网支持着我们对大法的信念，靠着明慧网保持着和大法的联系。直到我从明慧网看到了港府无理取闹的声称抗议迫害的大法学员是阻接时，我受不了了。连一个文明地区都可以为中共邪党随时的制造假新闻时，我也要讲真相。但是和谁去讲，讲什么？那个时候我想到了我居住的公寓，那是一个住宅区，在那个区域里住满了人，很多高楼里都住满了人。要是在他们的布告栏里 贴上一张法轮大法的真相传单，一定会有很多人看到。当天下班时，我带着在公司印的真相传单，把20几栋公寓的布告栏都贴上了真相。那天晚上虽然走了很多的路，爬了很多节楼梯，但是内心的喜悦只有大法弟子感觉得到。大法破迷，走出生死关。结婚后，我的胃病也已经到了末期了。由于职业的关系，每天加班成了家常便饭，压力是一个建筑师的通病。由于繁忙的工程、营造师的催促和上司的紧迫盯人，我开始拉黑血块了。在我向公寓贴大法真相后的2个星期，拉黑血开始变得频繁了，每天要拉7次以上，每一次拉血痛楚都传遍全身，每一个身体的角落好像全部的细胞都散了似的。我发觉时间到了，该来的还是来了，我的人生才刚要开始就跌落到了谷底，可是那却是修炼的开始。在第3天拉血的过程中，我差点丧了命，真的在那一天就是生死之关。当时拉的已经身体虚脱了，必须靠着马桶旁的铁栏才能把自己的身子撑起来的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脆弱的样子。由于严重的缺血，我整个面部发白，当时的我只能静静地坐在马桶上流泪，心里万般的无奈和对自己家人的抱歉，尤其是对刚刚新婚的妻子。那时的伤心痛苦也就慢慢地在小小的房间里转变成了寂静，也许那时碰巧的也就进入了空的状态。忽然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声音很严肃，仿佛是在问我，你是在修大法吗？那时突然转法轮的文章一篇一篇地从我的眼前划过，每个字都是经的，一个字一个字地从我的眼前走过，同时从开始学法练功的景象直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像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眼前，历历在目。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气功就是修炼，有所求的问题，失与得，业力的转化。这时我明白了，我立刻就向师父请求说，师父，弟子的罪业深重，弟子在死之前希望能够自己承担以前所有的罪过与业力，弟子知道都是师父在帮弟子承受，弟子知道师父替弟子做得太多了，就让弟子自己还吧。突然我的便血立刻停止，全身的痛苦在刹那中消失。那时我真的急了，我对师父说，师父，至少让弟子承受一点吧，自己一点不承受是不行的。一说完，便血立刻就回来了，但这次没有了痛苦。从那天起，我的便血从很多变很少，从黑色慢慢转变成鲜红，最后一滴一滴的没了。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总共7天，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不但我的胃肠好了，天生的风湿也好了，在高中时打美式足球受伤的脚也好了，还有我以前练武和别人打斗的伤也全都好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的是在过生死关，而且过关的考题就是选择，就是选择要做个真正的修炼人，还是要做常人。之后不久，我终于在中领馆前找到了抗议中共的同修，加入正法修炼的行列。在2位同修的帮助下，我和太太也和同修一起在公园练功。其中在公园练功有那么一段经历。有一天，有一位路人在我们打坐的时候轻声走近问道，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就很快地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他知道，他也很快地就学会了功法。2个星期之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亨利， 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我看到了很多不解的事情。我看到我们在练功的时候，在我们场的正中间有一个好大的佛，同时在我们周围有好多人围着，差不多有2000多人吧，而且他们都是跪着的。之后我们聊了一会儿，从电话里得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另外空间，因为怕别人说他是神经病，他从来都不说他能看到。由于他都已经看到这一步了，我就带了一本英文的转法轮给他，希望他能尽快得法。当他翻到师父法相那一页时，他大声地说道，就是他，他就是那个佛。能够得到大法是最幸福的，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